好，我们现在是诵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诗篇103篇1到8节。诗篇103篇1到8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以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请，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请大家保持站立，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恭敬站立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诚心的祷告。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些愚人能够通达，让我们这些罪人能够从你的真理中得着得救的智慧。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都有一颗感恩的心，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你的真理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去领受，也让我们凭着信心去遵行，也借着我们的好行为，让你的名得到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好，我们现在请本会的邻邻弟兄，我们正道，题目是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领受神的话语来继续敬拜神。今天如果是你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我很高兴的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神。愿神的恩典和真理与你同在。今天讲到的主题是崇拜，让我们先为今天的信息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很高兴在今天的崇拜有你跟我们在一起。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渴慕你、爱你、敬畏你的心，来献上我们给你的赞美。求你听到我们赞美你的时候，你的心就快乐。现在也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柔软的心，来接受你要对我们今天说的话。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世界上在星期日，基督徒会去教堂崇拜。当一个教会聚集在一起崇拜的时候，这种全体的敬拜跟一个单独在家祷告读经性质不一样。崇拜是一个很特独的经验，不像任何其他种类的聚会。我们可以想想看，教会的崇拜有音乐，可是性质跟去听一场音乐会不一样。崇拜的时候有听信息，可是这个跟一个学生在学校听一位教授讲课感觉也不一样。崇拜的时候有祷告，可是祷告的内容大多是向神献上赞美，而不是个人求神给这个给那个。崇拜的焦点不是放在人的上面，而是放在神上。是的，在教会崇拜是很特别的事。圣经告诉我们，神吩咐他的子民做这件事情。同时，崇拜也是神子民的特权，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这一位创造万物、独一真神的宝座前，与他相连。崇拜真的是一种属灵的相连。我们在下面， 透过祷告、诗歌，表达我们对神的爱和感恩。同时，神高过我们的神，透过他的灵，还有讲道的人的信息，表达他对我们的慈爱，还有我们所需要的真理。所以崇拜真的是跟任何其他的聚会不一样，是一件分别为圣的事。很可惜是，如果神的子民不懂崇拜的意义，那这段神圣的时刻就失去了那宝贵的意义。有些人固定来崇拜，可是在唱诗歌赞美的时候并不知道崇拜的意义，所以他不知道他是向谁唱的，听到的时候也不知道是神在跟他说话。基本上人是来了，可是心却不体贴神。圣经有一句话描述这种状况，耶稣在马太福音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同样的，来参加崇拜的人若是带着一个自以为是的态度，把不敬畏神的行为带进会堂，那会影响到旁边的人。我最近就在想，大多不信神的人，如果他们是去看一场秀，或是去一个博物馆，他们大部分的人都知道需要尊敬这场所的一些规矩。去年我和我妻子去看了一场 musical， 一个音乐剧。演出开始之前，我坐在那边心里在想，现在手机这么普遍，我想看看这个地方是用什么方式来避免手机的声音来打扰。我打开这个剧场发的 program， 里面没有写请关闭手机的报告。或许等一下会有人员上台提醒观众。演出前五分钟没有人上台，等了一下，演出前一分钟还是没有人上台，然后这场音乐剧就准时开始了。以下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个演出在一个音效非常好的剧场，没有一次听到手机的响声。这个经验让我知道，去看一场秀的人不需要被提醒就知道要尊重表演的还有周围的人。那我们大家实际上可以考虑，自己考虑，基督徒来到神的殿里，是不是应该更尊敬整个崇拜场合，还是只考虑到自己的方便就行了？神的子民败坏崇拜的时候，不只是打扰到别人，事实上它是一件冒犯神的大错。在出埃及记第32章就有这样的例子。那时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耶和华的诫命，也就是十诫。耶和华的百姓以色列人在山下却不想等摩西了。摩西的哥哥亚伦在摩西还没回来的时候做以色列人的领袖，亚伦就按照这些人的意思塑造了一只金牛犊。人们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的神。亚伦就在牛犊面前筑坛，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是他们敬拜的方式。摩西下山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如果崇拜被人败坏了，像这样子，那就需要有及时的处理。那时摩西就立刻处理这件事情，他给百姓一个机会停止做冒犯耶和华的事。在出埃及记32章26节这边说，摩西站在营门中，然后对人说， 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但是不是每一个人愿意悔改。第二十六节说，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结局是坚持不在崇拜这世上归向耶和华的人都被消灭了。从这场悲剧出现了一个关于敬拜的原则，就是在三十二章二十九节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圣经有关于正确敬拜的教导，教会也有责任教导人崇拜的意义和方式，带领崇拜的同工也必须要明白这些教导，不然整个崇拜会变成一场以人为中心体贴人却不体贴神的悲剧。那感谢主，我们教会在讲道的时候、主日学的时候、开同工会的时候，都有给信徒们这方面的提醒。带领敬拜的同工也都非常的谨慎，让我们的主日崇拜很吸引那些真的想追求神的人。常常听到有人在崇拜的时候被神感动而信主，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教会，崇拜真的是一个仰望主、接触主的神圣时刻。那接下来我想用一些时间来分享关于敬拜的三件事。第一就是解释敬拜的原文，第二就是带大家来看诗篇103篇，直接学习敬拜神的态度和内容，第三点是了解崇拜的人有什么不同的角色，无论你是崇拜的同工还是会众。我们先来看敬拜这个字的原文。敬拜的英文是 worship， 它的意思事实上不难，从这个 old English 这个 worship 这个字本来是 worthship， worth 就是价值，就是你用你的口，你用一些行为来表达神对你是多么的宝贵。那从从希伯来文来看的话，敬拜在旧约圣经里面常用两个字，第一个是 shaha， 它就是下拜或是跪拜的意思， to bow down。 那英文圣经常常就把这个字翻成 worship。 另一个希伯来文字是 avad， 就是侍奉的意思，这个字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二节出现，是这样的，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我们必在这 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侍奉 avad。 有一些常用的英文翻译就把这个词翻成 worship， 像如果你是用 NIV 的圣经，这一节英文上面就会写 worship。 其他的翻译像 King James Version 或是 ESV 就把这个字翻成 serve。 重点是这两个希伯来文字都是动词， shaha 下拜跪拜， avad 侍奉。换句话说，敬拜就是和你的心相称的行动，带着一颗爱神敬畏神的心来到教会，然后用你的口唱，用你的耳听，用你的手和脚来崇拜，在崇拜的时候侍奉耶和华，这是崇拜在原文的定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03篇，这是大卫写的一篇赞美神的诗歌，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就读这个白色的字，请大家读金色的字。我们在读的时候你可以注意一下，提到耶和华的时候，慈爱这个字不停的重复，提到人的时候呢，敬畏这个字一直重复。那我邀请大家先起立，然后我们一起来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 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
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
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天理何等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大。东与西有多远，他叫我们过海，离我们也有多远。
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
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和规训的人。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
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做他诸君，做他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请坐。接下来我们仔细的一节一节的来看这篇诗篇的内容，让我们知道大卫他是怎么样来敬拜神的。第一到第二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我的心啊，我的心啊，大卫开始的时候是提醒自己，预备自己的心，要开始敬拜赞美神了。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开始崇拜的时候，我们的心不一定是准备好了，常会有一些世俗的事、烦恼的事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晃来晃去的，或是来到教会遇到朋友，就跟朋友打招呼，聊一些跟崇拜无关的事。这个不是不好，只是说是 很自然的，也是很常见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有一个习惯，在崇拜时间开始之前一两分钟安静下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这件事情虽然是不难，但是如果你可以固定这样做的话，是可以帮助你有一个更美好的一种崇拜。诗篇的作者他自己知道，他也常常提醒自己，在这边不要忘记耶和华，要开始专注赞美神了。第三到第五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这边大卫为神的救赎赞美他。首先他晓得自己原是一个不配的罪人，因为他讲到神的赦免，他为了神的赦免和救赎献上感谢。这篇诗篇的前半段复述的讲到关于人的罪。第三节，大卫是对自己的心说的，是要承认自己的罪，不是去看别人哪里做得不好。大卫让我们看到，敬拜也可以包括忏悔。在赞美神的开始，大卫没有骗自己， 反而澄清事实，知道自己是有罪的，自己需要神的赦免。他也将功劳归给神，在神的面前，不是像在拜偶像的一样，只是讲自己做得多好，为了是想要跟神交换利益。神的作为包括他的赦免、医治、救赎、神的祝福，这都是出于神的仁爱和慈悲。同样的，我们也不要忘记神的恩惠。我们原本都是罪人，都是死人，因为我们还在随从世界和肉体的私欲的时候，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圣经说，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神因为他爱我们，他赦免我们，医治我们，救赎我们，神还要将美物祝福我们，要我们有一个得胜有活力，就像老鹰返老还童的生命。第六到第七节，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这里敬拜的时候包括赞美神的公义，神为受屈的人伸冤。在罗马书12:19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第七节提到神的法则，也就是神的话。我们能学习大卫赞美神赐给我们圣经里面的启示，没有神在圣经里的启示，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认识这一位真神了。第八到第十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神的儿女犯罪的时候，神会不会管教？神会管教。希伯来书12:10说，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感谢神，他不是坏脾气的这样来管教我们，他的管教是出自于他的怜悯、恩典和丰盛的慈爱。所以大卫说，他是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的一位神。那我们常常为神给我们的爱赞美他，想到爱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在神的爱中有他的教导，有他的管教。第11-13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这里发现敬畏这个字复数的出现，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请大家注意，这边没有说神不爱不敬畏他的人，这边直接说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是何等的大。圣经是说神爱世人，神爱每一个人，神也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彰显他的爱，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事。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在这宇宙上面是有一位神在爱他。神爱每一个人，可是不是每一个人看得到。什么样的人才看得到呢？敬畏神的人。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畏神的人有智慧，有属灵的看见， 这个属灵的看见让他知道神的爱是何等的大。同样的，耶和华的怜悯会临到敬畏神的人，不是因为神偏心，是因为敬畏他的人知道自己需要神的赦免，就比较容易投靠神的救恩耶稣基督，使自己的罪孽离开他们，向东离西这么远。接下来大卫赞美神，因为神对人的卑微伸出慈爱。14到18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19到22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们这边看到天使天君都在敬拜当中，听从神的命令，成全他的旨意，行他所喜悦的。这边讲的是什么？这边讲的是顺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诗篇103篇一开始的时候是大卫提醒自己的心，预备自己要开始敬拜神了。这篇诗篇是以顺服神为结束，神透过讲道对你说话，听到了神的话，我们应当回应神。所以我们在这个崇拜的过程都会唱一首回应诗歌，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一颗顺服的心来回应信息里面的教导。每一次讲到结束的时候，我们安排的回应诗歌内容都跟当天的信息有关。若一个人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顺服是一个自然的结果。 True worship results in obedience to the Lord。 最后我们来看来崇拜的人有什么不同的角色。我们是要从这个圣经里面来看的。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要全体敬拜神的时候，必须有敬拜的团队来带领大家。这团队包括三个部分：祭司、先知和利未人的侍奉。这个 slide 还没有，还不到，回到前面那个，谢谢。这个 slide 事实上，我想你们很多人，尤其是同工看过了。那我想做一个复习也是很好。同时，有一些新的同工，或是刚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也可以给你们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们先来看祭司的侍奉。祭司的任务就是要领人来到神的面前。以色列的祭司需要按照神所吩咐的献祭来洁净自己，然后也洁净百姓。等到他们的罪孽洁净了，大家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今天我们不需要献祭了，因为耶稣是那赎罪的羔羊，我们靠着耶稣洁净，不需要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献祭。希伯来书10章10节说，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但是教会的崇拜还是有祭司的侍奉，包括领会，还有这个领敬拜赞美的，还有我们的诗班，这些同工们，他们是要带我们进入一个专心敬拜神、仰望神的状态。他们做的是祭司的侍奉。接下来有先知的侍奉。先知是谁？先知就是传讲神话语的人。 他的责任就是传讲神的话，讲解圣经。有些会众听讲员讲圣经他没兴趣，听到讲员讲个人故事，讲心理学、社会学，他精神就来了。生命记第18章18节有关于先知责任更清楚的解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关于这一节经文，王牧师的读经班讲义有这样的解释，我就直接读，这是从读经班的讲义。先知职责的关键是一个传字，而传的要点是保持神话语的真实度，要将神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换句话说，不可以将神的话语打折扣，不可以擅自更改，不可以掺杂自己的意见，必要保持信息的原样。在台上讲道的人不讲神学，不讲心理学，只讲解圣经。本教会的崇拜是先请会众站立，然后我们读一段经文，然后就有牧师或讲员解释那段经文。这种方式的崇拜不只是一个教会的传统，它事实上是有直接有圣经的根基。在旧约圣经尼希米记8章5节说，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然后就有 一群人一边读经一边讲解所读的经文。在第8节这么说，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这是先知的侍奉。最后我们还有利未人的侍奉。利未人是谁？利未人在以色列当中是负责预备崇拜环境的。民数记3章6到8节有直接神给这个利未支派的任务。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守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办理帐幕的事。同样的，教会也需要弟兄姐妹在预备崇拜的环境侍奉神，包括我们的招待、音控，还有其他的同工。那我们会众千万不要小看他们的侍奉，因为他们做的是利未人的侍奉，他们需要维持敬拜的环境，使大家能够专心敬拜神。那崇拜除了团队还有谁？还有台下的会众，还有你们。你们的角色是什么呢？你们就是来崇拜的观众吗？来看一看。我打个比方，崇拜若是一场音乐会，刚刚说它实际上不是音乐会，可是这是只是一个比喻。崇拜若是一场音乐会，那崇拜的团队是谁？那个 slide 慢一下哈。崇拜的团队就是那个领乐队的指挥。那会众是谁？如果会众，如果是崇拜，如果是像音乐会这样子，那你们会众应该是这个音乐会哪一个部分？这边有观众坐在这个上面，有乐队，然后有指挥站在最下面那边。答案都出来了，会众不是观众，会众就是那个手拿着乐器的乐队。另外一个比喻，我没有 slide， 我直接讲，崇拜若是一场球赛，那崇拜的团队同工他们就是教练，然后会众你们不是去看球赛的观众，你们就是球员在场上努力拼命的打。那回到我们崇拜这边，不讲音乐会，不讲球赛， 崇拜的时候，你们会众是敬拜者，敬拜就是侍奉的意思。你们敬拜者的角色就是用你的心、用你的口、你的耳、你的身体来侍奉神。所以你们在崇拜结束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当作观众这样子来评论今天的敬拜好不好，但是你可以审查自己在崇拜的时候怎样可以更亲近神。希伯来书13:15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愿我们的崇拜结出很多个果子。最后，我们不要忘记，除了崇拜的同工还有会众，崇拜还有另外一位，就是神。神是我们崇拜的对象。我们刚刚看了诗篇103篇，可以看到大卫他很认识这一位神，所以他在赞美神的时候很多话说，他很会形容神，因为他认识他。认识敬拜的对象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能跟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犯一样的错误，口说是要敬畏耶和华，竟然是向一个偶像下拜献祭。我们需要确定我们心中所信的神真的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而不是为自己塑造的金牛犊。那如果你还是在慕道的过程当中，你还没有认识神，但是你想要知道如何认识神，你需要两个东西来寻求他。一个就是圣经，圣经是神的启示和真理，可以让我们看到神的真相。第二就是信心，不是自信哦，是对神有信心的信心。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拿着信心，拿着圣经，那我们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让自己的罪得着赦免？有三个步骤。第一，就是按照圣经所说的，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承认自己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事实。然后你需要拿出信心，相信神的独生子耶稣，并他为你被钉十字架，又3天后复活。最后，你用一颗诚心的祷告，一个诚心的祷告来宣告你接待耶稣进你的心，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当一个人认罪悔改信耶稣之后，他的罪就得了赦免，成为了一个新的人。那新的人也就可以有诗篇103篇所讲的，有这个像老鹰返老还童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新的生活，包括以下四样事。第一，就是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第二，就是将周日分别为圣日，来教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第三，神的儿女会渴慕神的话，常常研读圣经，使灵命得着喂养。第四，在基督里的新生活不是一个单独的生活，反而是透过团契和弟兄姐妹相连，彼此相爱的生活。愿我们的教会永远以神所喜悦的敬拜来荣耀他。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圣经里面的话语，告诉我们崇拜的意义。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是一两次，而是每一次尽心尽力的来到你面前，献上你应得的一切赞美。感谢神，让我们教会做一个敬畏你的教会。求你祝福我们的崇拜，悦纳我们的崇拜。我们等一下唱的回应诗歌，请你垂听， 听了让你心里欢喜。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